咁今日我哋開始之前咧，由於我哋係上一年咧，我哋係研究嗰個格林多前書啦。咁今年咧，我哋研究嘅咧就係格林多後書。咁我亦都係每一次開始一個新嘅書之前咧，我哋都會係做一個簡介。咁我哋每次咧都係揾到我哋嘅嗰個 research team 嘅 member 咧係同我哋做嘅。咁今年咧係都係同舊年一樣，係阿 Teresa Lee 咧係會同我哋做一個有關格林多後書嘅介紹嘅。咁我請阿 Teresa， 唔該。
大家好，我今日咧就係會講嘅題目咧就係、是。從格林多前書去到格林多後書，咁喺依個保錄咧，就係、是、大概喺公元56年嘅春天咧，就係、是、寫咗依個格林多嘅前書。咁到同一年嘅秋天咧，佢亦都寫咗依個格林多嘅後書。咁喺大家可能就會諗下，點解佢喺一年之內，短短一年嘅時間咧，就係、是、寫咗兩封嘅書信咧，就係俾依個格林多嘅教會。咁我希望今日用十分钟嘅时间咧，就可以解决咗大家嘅疑问啦。咁我咧就会大概讲下从格林多前书退到格林多后书中间一年咧，就系发生咗啲咩事件啦，同埋保禄同埋格林多教会嘅关系有啲咩转变。咁我大概咧用好少嘅时间咧，就会介绍下格林多城嘅背景。咁如果你舊年聽過嘅咧，就希望你可以係温故知新啦。如果你第一次聽嘅咧，希望都可以幫助你對呢個格林多城咧有少少嘅了解。咁呢個格林多城咧係一個好繁榮富庶嘅交通、政治、經濟同埋運輸嘅中心嚟嘅。咁格林多嘅位置咧就係、是、希臘嘅南邊一個好長嘅地峽啦。咁或者你可以睇到嗰度係 Ancient Corinth 嗰個位置嚇。咁依個地圖咧就睇到佢東邊同埋西邊咧都係有一個海峽，咁咧就可以泊到依啲商船。咁亦都係一個貨物轉運嘅一個通道啦。咁佢係連接東邊嘅亞洲同埋西邊嘅歐洲，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繁榮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亦都會講下依個格林多嘅歷史啦。咁格林多咧就係依個羅馬一個省會嘅省，依個省嘅一個省會。咁依個羅馬嘅總督咧就係駐扎喺依個格林多城，所以咧佢係一個羅馬喺希臘一個好重要嘅政治中心。咁由於佢係一個好自由嘅世界嘅海港，所以咧就係經濟非常之繁榮，亦都造就咗咧好多即係、就是、一夜。發達嘅嗰啲暴發户啊，但係依個格林多城咧，亦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地方。咁佢咧係有唔同嘅種族啦，有希臘人啊、羅馬人啊、埃及人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唔同嘅語言。咁一方面咧，就係、是、有一啲好有錢嘅暴發户啦，佢哋就係過住一啲窮奢極侈嘅生活；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奴隸咧，就係佢哋嘅生活咧都係苦不堪言啊。咁亦都係一個好自由、言論自由嘅地方。咁喺格林多城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啦，分別係嚟自希臘啦、羅馬、埃及。咁成個城市咧都係佈住好多嘅唔同嘅廟宇同埋依個雕像啊。咁我哋睇依個圖咧，就係依個係喺格林多一個好出名嘅山。咁喺山頂上邊咧，就係、是、喺以前咧就有一座好宏偉嘅愛神廟。就係、是、專係咧，就係、是、崇拜依個愛神。咁每一年嘅祭神嘅日子咧，就係喺個廟上邊咧，係有千幾個嗰啲廟奴啊、廟妓啊咁樣樣咧，係從嗰啲即係用依、這個性嘅行為咧，就係、是、作為一個祭神嘅一個方法。咁所以咧，依、這個格林多城咧有另外一個稱呼咧，就係、是、叫做放蕩之城。所以如果俾人知道你喺格林多城嚟咧，都唔係一個好光榮嘅一個名稱嚟噶。咁依個地圖咧就係、是、講下聖保祿喺依個第二次傳教旅程去過嘅地方啦。咁你大概知道即係阿弗所啦、腓利伯、德撒洛尼、雅典同埋格林多就喺地中海沿住一個城市嚟嘅。咁我哋大概講咗依個格林多城嘅背景啦。咁就下一節咧就係、是、講下依個保祿同格林多教會嘅關係。咁喺第一次傳教旅程結束之後咧。結束之前咧，就係保祿咧，就去咗依個耶路撒冷。 他是参加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中途的会议。在这个会议呢就是确定了这个圣保禄是传向外邦人传教的一个政策啦，就是不需要外邦人呢就不需要割选礼和遵守梅瑟的法律。在第二次旅程呢就是保禄呢就是去了这个格林多呢是逗留了一年半的时间。他首先呢就向这个犹太人宣讲，跟着呢就向一个外邦人。由于呢就有很多外邦人的皈依，那就是引起这个犹太人的妒忌。于是呢他就是排斥这个保禄啦，就是甚至呢就是告到去这个罗马的总督那里。咁呢個保禄呢就係受到猶太人嘅壓迫呢，於是呢就要離開呢個格林多城啦，就係返鄉去耶路撒冷。咁而喺第三個傳教旅程呢係呢個保禄呢就係喺厄弗所呢就係寫咗呢個格林多嘅前書。咁我哋大概好短嘅時間就係講下呢個格林多前書嘅背景，點解佢會寫呢個格林多前書啦，同埋佢嘅寫作動機係啲乜嘢。咁我哋睇到呢個圖呢就係一個分裂嘅教會。咁呢個保禄建立咗格林多教會大概四年之後呢，其實呢個教會呢係越嚟越分裂。咁喺格林多前書裏面呢，佢又提到呢個教會呢就係有啲人呢就話我係屬於保禄嘅，有啲人呢就話我係屬於阿波羅，有啲人呢就話我係屬於黑法，我係屬於基督。咁即係每一批人呢都係擁護佢哋嘅傳道員。咁呢個教會呢係變咗一個係非常之分裂嘅一個教會。咁為咗就呼籲呢個格林多嘅教會嘅合一啦，咁呢個保禄喺格林多前書呢就係首先呢就提出咗呢個基督身體嘅呢個嗰個圖像。咁佢呢就話你哋都係基督嘅身體，各自都係肢體。咁教會裏面嘅每一個成員呢都係基督身體嘅一個部分。咁喺格林多前書呢佢最主要呢就係呼籲呢個格林多人呢就係互相即係以愛呢係建立一個基督身體嘅一個團體。咁大家都記得格林多前書有一個愛的憲章係咪都係好出名嘅。咁同時呢喺格林多前書嘅最後呢佢亦都提咗佢嘅計劃啦。佢就話佢離開咗格林多之後呢佢喺第三個傳教旅程呢佢就會去馬其頓 Macedonia。咁然後咧，去完 Macedonia 之後咧，佢就會去格林多咧，係過冬。咁叫佢哋咧係準備去籌款，係捐俾呢個耶路撒冷嘅一個教會。咁但係咧喺寫完呢個格林多前書之後咧，呢個格林多嘅教會咧，亦都冇咩嘢變好，反而咧就係每況愈下，越嚟越差。咁我哋呢度咧就會講下，即係話格林多有啲咩敵人嚟咗啦。同埋呢啲敵人咧，係對呢個保禄嘅批評，同埋點樣去批評佢，同埋呢啲格林多人咧係點樣去倒向呢啲敵人？咁喺格林多後書裏邊咧，保禄咧就係曾經咁樣形容呢啲格林多嘅敵人，就話佢哋宣講嘅咧係另一個耶穌，或者咧係另一個福音。佢哋咧係只憑外表，而唔係憑內心咧係誇耀嘅人。佢哋係為利咧而混亂咗天主嘅道理。咁保禄咧系形容呢啲人咧就系超等嘅宗徒、冒充基督嘅宗徒、欺诈嘅工人同埋撒旦嘅大使。咁迟啲 Edmon 咧就会再详细介绍呢啲格林多敌人嘅资料啊。咁呢啲人咧嚟到格林多教会咧，佢哋就系目空一切啦。佢哋咧就主要攻击呢个保禄，特别咧系呢个保禄嘅宗徒嘅呢个权威。咁喺格林多后书咧，就保禄曾经引证呢啲人点样去批评佢啦。佢就话他的书信的确严厉而又强硬，但他本人在时却软弱无能，言语又空洞所轻。咁佢哋主要咧就系批评呢个保禄，虽然佢啲书信咧就写得好强硬啊，但事实上咧佢系冇能力咧就系履行呢个宗徒嘅权威。咁好多时咧佢系外强中干啦，佢嘅见面咧就不如文明，咁即系话呢个保禄系一个好无聊嘅人啊！佢哋亦都夸耀佢哋自己咧，就系有好多，譬如佢哋嘅才能啦，有才能、有学识、有呢个中途嘅记号、有同基督相遇嘅经验、有呢个奇迹异能，但系咧佢哋就嘲笑呢个保禄咧系乜嘢都冇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啦，格林多人咧就系好多人都系倾向呢啲敌人，而反而咧就系开始亦都系批评嘲笑呢个保禄嘅权威。 咁我哋后边咧就系讲一讲呢个格林多后书嘅一啲写作背景同埋结构内容。咁点解呢个保禄咧系会再写呢个格林多嘅后书啊？咁为咗即系对付呢啲格林多嘅敌人咧，保禄咧就派咗其中佢一个子弟咧系呢个蒂茂德咧就去到呢个格林多啊。咁蒂茂德咧原本就系格林多嘅一个好嘅朋友，佢系亲自咧就系见证呢个格林多教会嘅成立同埋建立同埋成长。咁好可惜咧，就系呢个蒂茂德去到格林多咧，就系受到一啲好刻薄嘅待遇。咁于是咧，佢就系急急咧就系离开呢个格林多咧，就翻翻去厄弗所咧，就系向呢个保禄咧就系报告。咁跟住我呢度咧就系讲保禄系第二次到访格林多，佢去格林多咧只系逗留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因为咧，佢以为自己出马咧就可以挽救翻佢同呢个格林多教会嘅破裂嘅关系。咁点知佢去到格林多咧，就系受到啲人咧就系好大嘅排斥。咁特别咧系有一个格林多嘅教友咧系对佢特别系攻击得非常之强劲。咁喺格林多后书咧，佢就提到咧就话受到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已足够了，免得他一时为过度的忧苦所吞噬。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呢个保禄佢以父亲嘅身份咧，系曾经以劝告呢个格林多嘅教会，而家咧就好似一个父亲俾佢嘅仔女去背叛、去批判，咁佢嘅痛苦嘅心情系点样样？咁佢咧就系喺格林多后书讲到就话：我在万宽的痛心忧苦中流了好多泪，给你们写了信。咁佢咧就写咗一封泪函咧，就系俾呢个格林多嘅教会。咁佢咧系含住一啲好悲伤嘅心情咧，就系写咗呢封信。咁咧佢就今次就派咗另外一个中途咧，呢个 Titus 帝铎咧就将呢个泪函咧就去到呢个格林多嘅教会。咁在佢未碰翻呢个帝铎之前咧，呢个保禄咧就系非常之即系忧心，因为佢唔知道呢个帝铎去到格林多教会会唔会又有好似蒂茂德同样受到呢啲咁嘅苛刻嘅待遇，亦都唔知道即系话格林多教会会唔会背叛佢而一面倒咧系倒向嗰啲敌人。咁佢于是咧就话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于是咧佢就辞别咗呢个厄弗所咧，就去到呢个马其顿，希望喺沿途咧系见到呢个帝铎啊。咁好彩咧，佢喺马其顿咧就系碰翻呢个帝铎啦。咁经过呢个帝铎嘅斡船咧，呢个格林多嘅人咧好多都系后悔佢哋对呢个保禄嘅一个苛刻嘅待遇。咁於是咧，佢哋就懲罰咗一個攻擊保禄嗰個教友，亦都希望咧係保禄咧係寬恕佢哋。咁呢個保禄咧喺格林多後書度咧，佢又提到佢話：你們寬恕誰什麼，我有寬恕，是為你們的緣故，當着基督的面咧係寬恕咗。咁於是咧，佢係即係亦都係同呢個格林多嘅教會咧係有一個修好。咁於是佢就喺開心之餘，或者係感激天主嘅恩賜之餘啦，佢就喺馬其頓咧就係寫咗呢個格林多後書，而派呢個帝鐸咧就將呢個格林多後書咧就係送到呢個格林多嘅教會。咁佢哋嘅關係咧亦都係俾可以係修補到咗。咁格林多後書嘅大概嘅內容咧就分開三部分啦。第一部分咧，保禄係為自己同佢嘅行事嘅態度咧係辯護啊。咁第二部分咧就系催促格林多嘅教友咧，就系为耶路撒冷嘅教会咧系捐献。第三咧系针对嗰啲敌人点样为自己嘅宗徒嘅职权咧系做呢个辩护。我哋大早听到就话好多格林多嘅敌人咧系点样攻击佢啊？咁佢咧系用好多篇幅咧就系为自己嘅宗徒嘅职务咧系辩护。咁去到57年咧，呢个保禄咧就终于系第三次咧就系。到访呢个格林多系逗留咗大概三个月嘅时间，咁喺呢段时间咧，亦都系收集到佢哋对耶路撒冷教会嘅捐献。咁你从以上听到咧，就话呢个保禄喺格林多嘅痛苦嘅遭遇，咁或者呢几句说话咧，可以系总结咗佢呢个痛苦嘅经验。咁佢就话。我们在各方而受了各方面受了磨难，却没有被困住；绝了路，却没有绝望；被迫害，却没有被舍弃；被打倒，却没有丧亡。咁佢系因住即系话，耶稣之名系受咗好多嘅苦难。咁但系佢亦都好因为佢系因耶稣咧系受咗呢啲咁嘅苦。 咁為咗你想再温翻今日講嘅內容咧，咁你嘅組長遲啲會將呢個筆記咧就係分發俾大家，多謝。
OK， 唔該曬啊 ，Teresa， 非常之好嘅introduction 啊。咁大家都頭先阿 Paul 都有講過咧，我哋聖經研討聚會咧，其實咧係喺背後咧係要有好多好多嘅 volunteers 嘅幫手啦。咁呢個亦都好難得啦。而所有呢啲 volunteers 都係嚟自我哋自己中間嚇，我哋都係一個信仰嘅團體，特別係環繞住聖經而展開嘅信仰嘅團體。而喺我哋中間咧，就係有好多呢啲弟兄姊妹咧，佢哋咧係。在这一方面可以贡献回这个天主给他们的某一方面的特别的 gift。 那很多谢 Teresa 的很好的 introduction， 我们变了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了解，知道我们今年是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背景。那我们都是照过往一样，我们开始之前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天主的话语，咁我哋咧都係環繞住佢嘅話語咧做一個開始嘅祈禱，請大家靜一靜。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咁我哋經過三個月嘅暑假咧，今晚咧我哋好開心再一次喺聖言裏邊相聚，咁能夠係再次浸淫喺聖經豐富嘅真理同埋教導之中。咁就讓我哋咧係默想一下，凡以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裏面有關閱讀聖經的勸語，來開始今天的聖經研討。凡以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有這樣的勸語，幫助我們去研究聖經。原來不認識聖經，即不認識基督，所以要藉充滿天主言語的神聖禮儀，或藉熱心閱讀，或藉專設的訓練班，以及其他受教會司牧批准及督導的，而在我們現代到處盛行的可加方法，因然去接近聖經。要記住，祈禱當伴隨著聖經閱讀，為形成天主與人之間的交談。因為當我們祈禱時，我們向他說話；當我們閱讀天主聖言時，我們聽他講話。請大家回應，請上主發言，你的仆人在此靜聽。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咁我哋今日咧係研究格林多後書嘅第一章一至到廿二節。咁我哋都好快睇一睇咧呢個呢廿二節嘅簡單的內容。那我們看到在格林多後書一開始呢，就是都是照例保錄的書信呢是會有一個致後詞，在那裡是保錄是和是帝某德兄弟呢是一起呢是致書給格林多天主教教會，他也都不單止是格林多城教會，也都是致書給全亞哈雅的眾位聖徒。咁呢度我哋即係留意到，就係佢嗰個範圍咧係擴展咗嘅。咁依家我哋都會睇一睇呢樣嘢。咁跟住咧，佢有一個重謝詞咧。佢就喺重謝詞裏邊咧，係特別咧係提到佢嘅各種嘅磨難啦，同埋咧係所得到嘅安慰。咁然之後咧，係藉住呢兩個主題咧，亦都帶出咗一連串嘅教導咧，裏邊咧係讓我哋睇到嗰、那個基督徒應有嘅。對這個磨難，對這個痛苦的那個面對的應有的態度。他也提到就是說，我們如果受磨難，那是為叫你們受安慰與得救；我們如果受安慰，那也是為叫你們受安慰。跟著到最後，他說你們怎樣受了痛苦，也要怎樣同享安慰。咁喺呢度咧，其實咧就帶出咗我哋好重要嘅所謂呢個諸聖相通功嘅道理嚇。一陣間咧，我會詳細為大家介紹。咁跟住咧，佢解釋佢重謝嘅原因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佢最前嗰前嘅時候咧，喺呢個亞細亞嗰度所遭受嘅磨難。喺嗰個磨難咧，佢話係非人力所能夠忍受嘅重壓，甚至咧係連活嘅希望也沒有了。 咁呢度咧係一般嘅學者相信咧，佢係指呢個厄弗所所遇到嘅嗰個暴亂嘅嗰個磨難。咁一陣間咧，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咁然之後佢提到佢自己為人咧行事咧係至誠咧，一切咧係本住嘅良心嚟到作證，而唔係咧係本住人嘅智慧，而係本住天主嘅恩寵。佢對格林多城嘅人咧，亦都係咁樣。咁變咗咧，係咁樣佢咁樣做事之下咧，佢所以之所以要改變佢嘅計劃咧，並唔係因為佢自己個人咧係反反覆覆是而又非，非而又是，而咧反為咧係有佢嘅用心良苦。咁呢、那個原因咧，我哋會喺下一堂咧係詳細去探討。咁但係咧，佢就係話，就好似耶穌裏邊咧，係一切都係是，佢自己咧亦都係唔係呢個是而又非，非而又是。咁最後咧，佢喺最尾嗰度咧，佢講到就係話，嗰、那個堅固我哋同你哋喺呢個基督內嘅，並給我們富有的，就是天主。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心裏賜下聖神作為抵押。咁呢個聖神賜俾我哋心裏邊嘅抵押，我哋天主賜俾我哋嘅蓋咗喺我哋身上邊嘅靈魂裏邊嘅印。呢個咧亦都一間我哋咧要探討一下嘅。咁今日咧我哋講到呢度22節啊。咁或者我哋詳細睇睇裏邊嘅內容。我哋查考格林多後書咧，有一樣好重要，我諗相信大家頭先聽Teresa介紹喺嗰個格林多後書嘅背景嘅時候咧，你已經可以想像得到就係保祿嘅遭遇嚇，寫呢本書之前嘅遭遇，佢當時嘅心情，佢嘅心境，呢啲嘢咧，全部咧，我哋都需要知道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唔會能夠得到佢呢個書信裏邊嘅真髓。喺當時嘅保祿咧，可以講話咧，就係佢嘅心情咧，就好似一個剛剛俾自己嘅人咧，自己嘅家人咧。所重創、所重創，同埋咧係甚至係出賣嘅一個咁嘅心情，亦都差唔多係可以講話係好似佢自己嘅大本營咧都冇咗，好似佢屋企咧啱啱被轟炸咗咁樣嘅心情之下咧，係嚟到去寫呢本呢個格林多後書，可以講話有少少係眾叛親離嘅感覺啊，即係冇咗佢嘅人大本營。咁喺呢方面咧，有時咧，或者我哋可以想象到咧，就係喺我哋嘅教會裏邊，天主教教會裏邊咧，我哋有堂區嘅制度。咁有時咧，我都見到一啲堂區佢哋嘅本堂嚇，有陣時咧係同堂區裏邊嘅教友，如果係唔夾嘅時候，甚至係被佢嘅教友排擠嚇，或者係公然反對嘅時候咧，佢哋嘅心情咧就會係好似聖保祿嘅當時嘅心情一樣。咁我點解要咁講咧？就因為咧，其實我發覺咧，係聖保祿佢寫嘅書信咧係好好嘅，即係你睇佢聖保祿書信你會好 enjoy 佢嘅書信，唔單止係裏邊嘅道理，而咧其中有一樣我自己特別係 enjoy 嘅咧，就係我發覺聖保祿好能夠去表達佢嘅心情、佢嘅情懷，好坦然咁係公開佢嘅心裏邊嘅感受。使到我哋後來嘅呢啲人咧，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咧，可以睇聖保祿嘅書信咧，嚟到去向佢嘅心情啊，佢嘅情懷嚟到借鏡。以前我都同大家講過嘅，譬如話佢講到佢呢個傳道嘅時候嗰種催逼感啦嚇，基督嘅愛係在催逼著我嗰種催逼感啊，俾我哋作為做呢個傳道員嘅咧，係一個好好嘅借鏡啊，感受到佢呢個心情催逼感嘅心情，亦都他提到就係話，佢作為一個傳道人咧，佢嘅感覺咧就係佢成了供世界天使和世人觀賞嘅物品嚇。佢一切嘢咧係坦蕩蕩公開俾全世界嚇，就喺為世人而做佢嘅一切。變咗有陣時咧，啲人睇佢咧好似睇戲咁樣樣。嗰種心情咧，我哋都會能夠即係做傳道員咧，亦都會 to some extent 能夠 relate 得到。又或者佢好嘅名句就係呢個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啊！嗰種偉大嘅情懷咧，呢個亦都係我哋好多人都能夠借鏡。又或者好似佢話將佢嘅生命咧係睇成呢個一個祭獻啊！佢嘅生活嘅每一日咧都係好似呢個祭酒咁不斷咧係為呢個天主而傾流。傾流呢個祭酒，而傾流到盡嘅話咧，就係佢死嘅時候。佢呢種咁樣嘅偉大嘅心情咧，呢啲咁嘅情懷咧，亦都係流露得係好清楚，亦都係俾好多人咧可以一個借鏡。 咁而喺呢一度咧，就係佢分享嘅咧，就係佢作為一個牧者，俾佢嘅羊群係公然背叛嚇嘅嗰種心情，嚇嗰種落寞嘅心情，嗰種傷痛嘅心情。咁呢一樣咧，亦都係俾嗰啲好多作為牧者或者頭先我所講到嘅堂區嘅神父、本堂等等佢哋咧，如果不幸有呢咁嘅遭遇嘅話咧，睇到呢一個格林多後書咧，我諗咧係會保錄嘅呢份咁嘅心情咧，佢當時嘅呢、這個。感覺咧係會俾呢啲神父咧係有好大嘅安慰同埋咧係或者係借鏡。咁其實當時咧保錄之所以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咧，嗰、那個背景咧就係頭先 Teresa 都已經講到啦，就係話有一啲外來嘅搞事者嚇、去到呢、這個格林多城嗰度咧，呢啲搞事嘅人咧係 most likely 咧就係一啲猶太主義嘅保守派嚇、猶太主義嘅保守派。即係呢啲係好執著於法律，好執著於嗰啲聖殿裏邊嘅禮儀，或者嗰啲節日嚇呢、這個安息日等等嗰啲咁樣嘅律法嘅呢啲人咧，係反對聖保祿喺呢個格林多城裏邊咧，係散佈一啲錯誤嘅信息嚟到去攻擊保祿，甚至咧係公開咁質疑咧聖保祿嘅嗰個宗徒嘅地位嚇、究竟佢係咪？配被稱為一個宗徒咧，佢係咪一個宗徒咧？佢亦都有過一個中間巡視，就係話佢喺佢本來想去格林多城，但係佢到而家都未去，寫呢封信嘅時候都未去。但係之前咧，佢係去過一個短暫嘅，我哋叫做中間巡視嘅一個旅程。但係喺嗰度咧，喺呢個短暫嘅旅程裏邊咧，佢本來諗住希望咧去到咧係可以。令到佢同呢個格林多城嘅教友嘅關係咧，會能夠佢親自去到咧，可以搞翻好。點知咧，仲喺嗰度咧，係俾佢嘅敵人咧，係公然咧係凌辱。咁唔單止係咁，係令佢最心痛咧，就係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格林多城嘅教友咧係大多數都站喺呢個敵人嘅嗰邊，係竟然咧係坐視不顧而唔幫聖保祿喺呢一個。創立格城嘅呢個教會嘅嗰個創始人，咁呢樣咧係令到保祿咧係感到非常之傷心。咁所以嗰個背景就係咁樣樣嚇，即係點解頭先我哋話聖保祿寫呢封信嘅時候咧，嗰個心情咧就好似嗰個被自己嘅家人嚇所重創，或者甚至咧係佢嘅屋企咧啱啱俾人轟炸完咁嘅心情咧，就因為係咁樣樣嚇。咁佢寫呢個格林多後書嘅目的咧係好簡單啦。第一咧就係希望藉住呢封書信係同格林多城教友咧係再加強翻嗰個聯繫。第二咧就由於嗰個敵人嘅攻擊咧，佢有需要嚇係去維護翻佢嘅呢個宗徒嘅身份，佢要為呢件事而解釋。咁另外咧就係去捐款啦，為呢個耶路撒冷教會捐款，亦都斥責嗰啲假宗徒佢嘅敵人。咁另外咧，就喺嗰封信裏邊咧，係再一次咧係清楚透露佢嘅行程，佢嘅行程咧係有所更改嘅嚇。咁但係咧喺呢度咧係再一次係透露佢更改之後嘅行程，係咧係重新咧佢要第三次係去探訪格林多城。咁我哋都見到喺嗰個致後時嗰度咧，一開始咧就係佢嗰封信咧係寫俾呢個係佢同呢個蒂茂德向格林多城嘅教友致意。但係咧，唔單止寫俾呢個格林多城嘅教會，亦都係寫俾呢個全亞哈雅嘅聖徒。咁呢個亞哈雅咧就係即係話呢個希臘南部嚇嗰個亞哈雅嘅附近嘅各個城鎮。咁換句話說咧，由佢建立格林多城嚇到而家寫呢個格林多後書咧，短短嘅期間咧，佢已經嗰、那個影響力已經係增強咗啦，擴展到唔單止係格林多城，甚至整個南希列嘅附近亞哈雅附近各城鎮都係要同佢聯絡，有興趣同佢聯絡。咁頭先我都講到咧，就係話其中一樣佢好重要嘅，就係要去維護翻佢自己呢個宗徒嘅地位嚇。究竟即係佢嘅敵人咧話佢唔係宗徒。咁喺呢度咧，我哋都講到格林多後書嘅背景嘅時候咧，要提一提就係、是、等大家去研究一下，就係究竟咩叫宗徒啊？咩叫宗徒？同埋咧，保祿咧係咪一個宗徒咧？咁呢個咧，我哋係希望咧喺呢度咧係交代一下。咁其實咧喺保祿嘅書信裏邊咧，我哋睇到咧就係喺佢嘅心目中咧，
中徒咧係包括咗十二中徒同埋其他中徒。咁我呢度嘅資料咧，你見到我寫咗喺嗰度咧，就係嚟自我哋教宗本土十六世嚇佢嘅 General Audience 2008年嘅 General Audience 嘅。咁喺我哋嘅嗰個參考書 Catholic Study Bible 咧都有約略提到。首先就係保禄本人咧，對佢嚟講咧，就係中徒係有分十二中徒同埋其他中徒。咁嗰十二中徒咧，佢哋咧係有特殊地位嘅，佢哋同其他中徒咧係唔同嘅。咁呢樣咧，我哋喺聖經裏邊都可以睇到，佢嘅書信都睇到。譬如話，大家掀去加拉達書嘅第一章第十七節嚇1809頁，佢話。我當時沒有與任何人商量，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在我以前作中徒的人。我立即去了阿拉伯。他講佢當時，佢講一個行程嘅時候咧，佢提到佢就話佢當時咧係冇去到耶路撒冷去見那些在我以前作中徒的人。呢度即係指嗰十二中徒，或者呢啲係喺佢之前已經係中徒嘅。呢個咧就係十二中徒。掀去掀過一頁啊，1810頁，同樣係加拉大書嘅。第二章一至二節嗰度咧，佢話過了14年，我同巴爾納伯再上耶路撒冷去，還帶了帝鐸同去。我是受了啟示而上去的。我在那裏向他們陳述了我在異民中間所講的福音，和私下向那些有權威的人陳述過，免得我白白地奔跑或者徒然奔走了。喺呢度咧，你見到咧，就係聖保祿咧，係特登去到耶路撒冷，去同嗰啲所謂有權威的人陳述佢嘅復傳嘅經歷。呢個所謂有權威的人咧，就係指嗰十二宗徒喺呢個耶路撒冷嘅十二宗徒。咁對佢嚟講咧，呢個十二宗徒咧係有一個唔同嘅地位嘅，甚至佢咧佢自己本人咧都要向佢哋陳述佢所做過嘅嘢，否則咧佢話我所做嘅咧就會係白白奔跑，徒然奔走啦嚇。所以咧，呢十二個宗徒咧，明顯地咧，係喺保祿嘅心目中咧，係一個唔同嘅地位。佢哋係宗徒，但係呢個特別嘅宗徒，十二宗徒，佢係耶穌親自揀選嘅宗徒。甚至咧，其他嘅人咧所做嘅嘢都要向佢哋報告。咁照教宗所講咧，就係話，其實宗徒咧，不論十二宗徒定其他宗徒，包括聖保祿本人，都需要具備有三個資格嚇，有三個資格。第一咧就係佢要見過復活嘅。主耶稣基督，或者咧系同呢个主耶稣基督相遇而喺呢个生命上边咧系有呢个改变。咁保禄本人咧系见过耶稣基督啦，我哋可以睇呢个格林多前书啊，上年我哋有查过格林多前书嘅第九章第一节1778页 ，First Corinthians 嘅 9:1 嗰度咧，佢话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中途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在主内所见的工程吗？所以你见到他就是他首先他讲 他自己呢，他说我难道我不是中徒吗？我当然是中徒啦。他说我不是见过主耶稣基督吗？所以对他来讲呢，见过主耶稣基督就是被称为中徒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来的，而他本人呢就是见过主耶稣基督。咁當然咧，即係見過主耶穌基督嘅宗徒咧，唔止保禄一個啦，或者我哋可以睇睇呢個1786頁第15章嘅5至6節嗰度。佢話當時耶穌復活咧，佢話並且顯現給黑髮，即係 Peter 啦，黑髮即係 Peter。佢話以後咧顯現給那12位，此後又一同顯現給500多弟兄。當時有500多嘅弟兄咧係見過顯現嘅耶穌。他其中多半到現在還活着，有些已經死了，隨後顯現給雅各伯，亦都再顯現給這個雅各伯，然後顯現給眾宗徒，這些宗徒全部都見過耶穌，復活的耶穌，最後也顯現了給我這個像流產兒的人，原是宗徒中最少一個，不配稱為宗徒。這裡當然是他的謙卑，所以你看到就是復活的耶穌顯現過給很多人看，咁亦都顯現過俾其他嘅宗徒。咁而呢個見到顯現嘅耶穌呢個咧，就係做宗徒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條件。此外咧，就係宗徒咧要係被主所派遣啊，成為基督嘅仆役。喺呢個羅馬書嘅第一章第一節嗰度咧，佢咁樣講啊，聖保祿自己咁講，佢話基督耶穌的仆人保祿 蒙召作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所以咧，佢讲就系佢自己咧系被蒙召做耶稣嘅宗徒，佢系耶稣嘅仆人。而佢蒙召咧系被选拔为传福音嘅人。咁而呢一个咧，我哋要追溯翻到圣保禄嘅嗰、那个。好奇特嘅遭遇啦，即係呢個大家都清楚啦，或者我哋再不妨再睇一次，就喺呢個《宗徒大事錄》嘅26:151729頁，佢話：我說主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但是你起來站好，因為我顯現給你，正是為了要選派你為我服務。喺呢度咧，你見到喺佢呢個遭遇裏邊咧。耶穌好清楚講就係話佢要選派佢，所以佢係被耶穌所選派做佢嘅仆人，為我服務。做啲咩咧？佢話並為你見到我的事，以及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作證，就把你從這百姓及外邦人中救出，是要打發你到他們那裡去，開明他們的眼，叫他們從黑暗中轉入光明。所以好清楚啦，耶穌選拔保禄咧，就系叫佢打发佢去到呢啲外邦人里边去传福音吓。咁最后咧就系宗徒嘅另一个最重要诶好重要嘅资格咧，就系喺呢个教会嘅根基上边嚟到宣讲福音吓，唔系宣讲自己个人嘅福音嘅睇法，而系宣喺呢个教会根基真理之内、天主之内、耶稣之内咧，系嚟到去宣讲福音。我哋睇睇呢个加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7節1793頁。他说至少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而混乱了天主的道理。有很多人是传扬，他认为自己是传扬福音，但其实他们是出发点不正确，为利而且是混乱了天主的道理。他们讲好像是讲耶稣，但他讲到是根本上是他个人的看法。他说我们宣讲乃是出于真诚，出于天主，当着天主的面，在基督内来到去宣讲。所以是要在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里面来到宣讲，这个就是宗徒和这个假宗徒不同的地方。
我想跟着呢跟大家看看这个诗的部分，就是有关那个重谢天主那个重谢词，保禄的重谢词。那我想大家掀去圣经的1791页，看看这个第一章3-7節，详细看看这个重谢词。在那里呢他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受赞扬，是他在我们的各种磨难中常安慰我们，为使我们能以自己由天主所亲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种困难中的人。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加于我们身上的越多，我们藉着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我们如果受磨难，那是为叫你们受安慰与得救；我们如果受安慰，那也是为叫你们受安慰。这安慰足以能使你们坚忍那与我所受的同样苦难。为此，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怎样受分受了痛苦，也要怎样同享安慰。我要读这一段给大家听，因为这一段里面是有一些很丰富很重要的道理在里面。首先就是我们见到这一段的圣保禄的重谢词，我们发觉它跟这个旧约的传统是很有吻合的地方。那些学者发觉它就是它跟旧约的某种的祈祷的方法是很相似。通常就是这些祈祷方法，就是赞颂天主的伟大，多谢他是拯救义人脱离凶恶。在我们的 reference book 里面，这个 Catholic Study Bible 里面，甚至是有好几个例子是列在那里。我是在这里不讲了，但是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就是你发觉这段的重谢词跟旧约里面的一些圣咏啊等等，他们的那个祈祷方式都是很相似。但是这里有一个 point 我想带出的，就是其实我们教会的礼仪是一个有机体来的。我们教会的历史和我们的礼仪是一个有机体来的，就是说它是连续不断地去develop 出嚟嘅，去到今日我哋咁嘅礼仪吓，我哋咁样嘅传统。咁呢度咧系带出咗嗰个教会传统嘅重要性嘅。我想大家睇睇嗰个special handout 嘅 note one， 即系 page two 嘅 handout 啊。喺嗰度咧，我引咗教宗本笃十六世佢喺Light of the World 里边咧所讲嘅一段有关拉丁尼撒嘅说话。喺嗰度咧，佢同个记者访问佢点解佢咁着重或者咁。要將呢個拉丁尼撒又重新帶翻翻嚟咧，咁樣佢話 ，which means recognizing and someone didn't just one day invent the liturgy, but that it has been growing organically since the time of Abraham。佢話其實我哋要明白咧，我哋要睇到咧，就係我哋教會嘅禮儀咧，唔係話某人咧突然間。靈感突然間嚟到，咁啊突然間就作咗啲禮儀出嚟，嚇唔係咁樣一回事。而事實上咧，我哋教會嘅禮儀咧係經過咁多年咧，係一路咁發展到今日，而甚至咧裏邊咧有好多嘅元素咧，有好多嘅 elements 咧係追溯到遠古，甚至佢呢度講咧，佢話去到亞巴郎。點解佢講亞巴郎咧？就因為大家知道亞巴郎做咗件咩事啊？即係我哋覺得佢好殘忍嘅係咩事啊？祭子嚇。亞巴郎祭之，其實嗰個祭獻咧，已經同我哋今日嘅彌撒嘅祭獻係有關係嚇。我哋彌撒嘅祭獻咧，係可以講話係追溯翻到亞巴郎，所以我哋嘅禮儀咧係 organically 咁係去發展出嚟嘅，係連續不斷嘅繼承嚟嘅，一個傳統嚟嘅嚇，唔係話某人突然間咁樣就創造一個禮儀出嚟，貿然嚇。These kinds of ele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 liturgy. 所以到今日咧，喺我哋嘅禮儀裏邊咧，仍然有呢啲咁嘅遠古嘅元素咧，係喺裏邊。有好多嘢咧，我哋或者唔知道，我哋都係咁念，係咁念啊，係咁做。其實咧，裏邊咧又係有好濃厚、好深遠嘅傳統喺裏邊。佢話 ：My main reason for making the previous form。佢所謂 previous form 即係個拉丁 mass 啦，即係拉丁 mass， 因為佢講佢同個記者講緊就拉丁 mass， 即係嗰個彌撒嘅形式嚇，就係拉丁 mass。佢話 ：My main reason for making the previous form Latin mass 係 more available was to preserve the internal continuity of church history。佢原因要今日再次推廣翻呢個拉丁彌撒咧，就係等佢要去保持翻嗰、那個。教會裏面的那個連續不斷的繼承的傳統和它的歷史，因為他說 We cannot say before everything was wrong but now everything is right， 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教會這個拉丁尼撒呢是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用的話，有它的原因，而且裡面也都保存著很多的遠古的元素在裡面。今天我們可以用我們今天的這些比較上是簡單化了或者這個平民化了的彌撒 OK， 但是呢並不表示那些舊的東西呢就全部都不好了，丟掉了，他就這樣解釋。但是他的 point 在這裡呢，我當然不是跟大家講 Lighting Mass，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帶出，就是說我們的禮儀呢是 organically 地 develop 的，我們的傳統呢是追溯回到遠古的，甚至去到亞巴郎。所以呢，我們不能夠離開了教會的這個遠古的傳統，連續不斷繼承的傳統。當你離開了的話呢，你就要好像英文所說的是 reinvent the wheels， reinvent the wheels， 因為你呢無論你怎樣都好，你是去浸信會也好，這個巡道會也好，長老會也好，你怎樣都需要一些禮儀的，簡單到怎樣， 就算是有多基督教反對禮儀都好，其實他都有一些禮儀在這裡的。所以呢，當你發覺你需要禮儀的時候呢，而你離開了這個傳統的時候呢，你就自己去重新來過然後你重新來過的話，你就沒有了這些全部一路繼承下來的有它原因存在在這裡的那些遠古的因素，重要到好像亞巴郎的祭獻這件事，我們今天的彌撒仍然是保存著這個，實在是彌撒的高峰來的，這個是，但是他們沒有了，於是乎呢他們就自己去 reinvent the wheels。而他這些人 reinvent the wheels 的時候呢，是沒有了這些很深遠很豐富的遠古的這些傳統在裡面，所以呢我們是可以說是為那些非公教的基督徒呢是感到可惜的一件事，因為他們沒有了這個連續不斷繼承的傳統。而這個也是另一個原因，為什麼我們說凡爾教導裡面說，他說 基督教的朋友，他们是好，他们里面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他们我们也相信他们一样可以有藉着这个你的爱心，藉着他们信德是得救。但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就是说他的信仰是缺乏了一个圆满性，他的信仰缺乏了一个圆满性，就是呢在这一方面我们见到了。反过来讲呢，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就是看到他们的信仰缺乏圆满，而我们这些身处在这个圆满的基督的教会里面的人呢，反过来讲就应该为了这件事而感到感谢，是吧？我们应该感到 很感谢，很 blessed， 我们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教友是浪费了这个公教的恩宠，他们对这个 Catholicism 一点兴趣都没有，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是令人感到很痛心。我们回到那个重谢天主的重谢原因，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他在这个亚细亚那里是受到一些磨难，甚至他说这个是必死无疑的一个遭遇。其实呢，这里所讲的就是在这个中途大事录第十九章那里都有记载住的，就是当时呢在这个厄弗所那里是 有一个暴动，那个暴动的触发这个暴动的原因呢，其实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些人误会了，就当这个圣保禄呢是他们的公敌，因为呢他那些人呢是主要呢是做这个银像，做这个用银呢来做一些塑像雕像。咁但係呢方面呢，佢哋又聽到話呢個聖保祿呢個基督徒呢係反對拜偶像嘅。咁於是乎呢啲咁嘅銀像呢走埋一齊呢，就係話哇唔得了喇，而家呢個聖保祿嚟到反對啲人拜偶像。咁呢個我哋做銀像嘅，咁岂不是未呢個冇飯好食。咁所以呢就佢哋嘈之下呢，跟住呢又嗌埋出佢哋嗰個女神，剛才啊 Teresa 有講嘅嗰個阿爾特米嗰個生殖女神。咁其實呢啲係邪神嚟嘅，剛才Teresa 都有講啦，就係話啲人呢係聚集埋一齊呢，係去趁嗰個機會呢嚟到去狂歡淫樂，甚至發生呢個性行為等等。咁呢啲呢，但係佢哋當時啲人呢就係拜呢啲咁嘅神。咁於是乎呢，喺呢個咁樣嘅以讹传讹之下呢，發生咗呢個暴亂，甚至呢啲人呢係要去襲擊呢個聖保禄。咁喺嗰度呢係佢係好彩呢係逃離咗冇事。咁所以呢喺嗰個情況裏面呢，保禄話差啲，佢話直頭呢係必死無疑嘅一個遭遇。咁呢個呢亦都係聖保禄嘅嗰個重謝嘅原因，就喺呢度，就係佢呢個咁嘅遭遇，受到呢個咁大嘅磨難誤會。而他呢竟然呢仍然是在这里没事。在圣保禄的重谢里面呢，刚才我都见到了他不断提出那个磨难，遇到的痛苦，然后藉着这些痛苦呢，天主给他的安慰等等。这里呢是带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基督徒的对这个痛苦，对这个苦难的那个观念，那个信仰。亦都帶出咗喺後尾嗰度咧，我應該會同大家講講咧，就係嗰個好重要嘅諸聖相通功嗰個道理啦。首先我睇睇呢個聖保祿喺呢段重謝詞裏邊所帶出嗰個痛苦觀啊。喺呢度我哋睇到咧，就係聖保祿佢差唔多係 take for granted 一樣嘢咧，就係佢個人對佢嚟講，對聖保祿呢個人咧，就係佢絕對接受咗，絕對相信咧，就係話佢所追隨嘅救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人，耶稣所承受的痛苦呢，他亦都一样要承受。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叫你自己做基督徒的话，你的主人是一个承受这么大苦 痛苦，这么大苦困难苦难的一个人，而我们作为这个他的跟随者呢，我哋亦都要同樣係承受呢啲苦難，同埋去承擔。我哋如果係跟隨耶穌，而我哋嘅主人佢係遭受到咁大嘅苦難，我哋話我哋信佢，我哋跟隨佢。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話耶穌，我跟隨你，但係咧我唔要你嗰啲咁嘅痛苦，我唔信，即係你，我唔知點解你要搞到咁辛苦啊？我唔怕，我唔要呢啲嘢，我好怕嘅咁啊！即係如果你咁樣嘅心態嚟到信嘅話咧，你根本就唔係真係信耶穌。對聖保禿嚟講咧，佢既然係一個真係信耶穌嘅人嘅話，佢嘅主人 是一个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同埋佢嘅用一个佢嘅爱心嚟到面对呢痛苦嘅话咧，圣保禄亦都系同样系相信佢自己都要承受同样嘅痛苦，同埋咧喺呢个痛苦面前咧，佢都要以同样嘅爱心嚟到去面对。我哋睇睇呢个伯多禄前书嘅第二章第21节1917页，佢一路讲紧呢个受苦嘅。之前咧，你见到就讲紧呢个受苦。然之后跟住佢话：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啊，佢第廿一节嗰度佢话，佢讲开呢个痛苦，吓讲开呢个承受痛苦。然之后佢话，其实承受痛苦咧，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你哋愿意跟随耶稣嘅话咧，你就要接受呢个召叫，就系呢个去召叫你去承担痛苦嘅呢个召叫。因为我哋嘅主人耶稣基督，佢都承担最大嘅痛苦。他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这个道理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得太多的人就是说，信了耶稣，希望一切都平安，一帆风顺，经常都很开心，健康等等。即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想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追随者的话，这个伯多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给我们听，就是这承受痛苦这件事正是我们被蒙召而去 要去接受。因为耶稣都是承受了痛苦，而且他给我们留了榜样，叫我们追随他的足迹，追随耶稣。所以我们是承担 要能够好似耶稣咁样系面对痛苦而能够系勇于承担，基于爱心嚟到承担。耶稣甚至呢个圣保禄甚至佢讲吓呢个，我日后咧会查到呢个第十二章嗰度咧会讲啦。甚至佢话佢喜欢喺呢个软弱之中，喜欢喺呢个痛苦之中。其实佢话喜欢喺痛苦之中，唔系话佢有一个被虐待狂咁嘅意思啊。其实咧佢意思就系话佢喺呢个痛苦里边咧，佢感到好平安。那個、所謂喜歡的意思就是說他感到很平安，甚至感到很 blessed， 因為呢他知道這些痛苦加諸他身上呢是一個 blessing， 他能夠去承擔的話，這個對他來說是一個 blessing。 就好像耶穌承擔了痛苦，然後帶來了全世界人的 blessing 一樣。所以呢是聖波說，他說在這個 天主他相信天主的大能在軟弱中才全显出来，天主的大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所以耶稣他是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罪犯这样的样子的耶稣，在他软弱里面，在他死亡里面反为带来了救恩，而他的救恩就是他这个作为天主的大能。所以在他软弱里面才显现出他的大能，因为透过他软弱，透过他死亡反为带来了救赎的恩宠，而令到我们全人类有这个生命。所以在他软弱的时候正是发挥他的大能的时候，同样样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一样要能够承担痛苦，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来到去发挥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说主张 去这个就是 要用 violence 或者为了这个面子要跟人 争到这个面面红耳赤啊，打起上嚟啊，等等嗰啲咁样，我哋唔会嘅，因为我哋只系讲话谦，要谦卑吓，要呢、这个愿意去服从，因为呢一啲咧，全部都系耶稣俾我哋嘅榜样。事实上，我哋相信咧，就系我哋既然系基督徒嘅话，我哋藉住我哋嘅洗礼咧，我哋系有咗一个司祭职吓，我哋洗礼带咗一个司祭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个司祭，于是乎我哋嘅痛苦咧。承担嗰、那个承担咧，就成为咗我哋嗰个祭献啊，好似一个施祭咁样，系去牺牲我哋自己。而我哋呢个牺牲咧，系带能够带嚟救恩嘅广传。咁呢个喺呢个哥罗森书嗰度讲啦。所以其实嗰、那个痛苦嘅苦痛观咧，痛苦观咧，圣波所讲嘅痛苦观喺呢度约略带出啦。日后我哋仲会再翻嚟讲，因为咧呢个问题咧喺基督徒嘅信仰里边咧。是不断不断地是浮现出来，深入到神学家他们去研究，哲学家的研究，或者简单到普通到我们平时的普通平信徒都经常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 有病啊，为什么我会失业啊，很多的痛苦 點解我信咗之後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唔好嘅遭遇啊？咁樣呢啲問題咧，其實咧就係我哋信仰裏邊最精警、最深入嘅問題。咁所以咧係值得我哋咧係不斷咁係去探討。咁喺呢度咧係藉住保禄嘅颂谢词咧，我哋咧係好簡單咁係帶出一下。咁此外就係佢颂谢词里边所帶出嘅嗰個諸性相通嘅觀念啦。你見到呢、這個第五節嗰度咧，佢講加唔多後書第一章第五節，因為基督所受的苦難加於我們身上的越多，我們藉著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我們如果受磨難，那是為叫你們受安慰與得救。好奇怪嘅觀念啊！佢話我哋受磨難係要令你哋受安慰同埋得救。佢話：如果我們如果受安慰，那也是為叫你們受安慰。我哋有時就咁睇嘅時候，唔係幾明白，就係佢哋佢受安慰或者佢受磨難，同我受安慰同我受磨難有咩關係呢？跟住佢到後尾嗰度咧，佢講佢話：因為我們知道你們怎樣分受了痛苦，也要怎樣同享安慰。再次提出呢個觀念，就係你哋要分受痛苦，同樣係同享安慰。呢個道理咧，就係我哋所謂諸性相通功嘅道理嚇。就係我哋大家咧，都係藉住我哋嘅洗禮咧，成為咗耶穌基督嘅妙身嘅一部分。呢個妙身咧，我哋稱其唔好將佢形象化啊，唔好將佢當係一個真係一個實際嘅身體咁樣樣，而係將佢變成一個無形嘅，但係形而上而存在嘅一樣嘢，係呢個係實質，佢要仲要比我哋嘅身體更加實質嘅，就係藉住你嘅洗禮咧，你係成為咗基督妙身嘅一部分。咁大家都係同一個身體，而呢個妙身嘅頭咧就係耶穌基督，佢滋潤住整個妙身。聖保羅講呢樣嘢咧，並唔係喺度比喻啊，佢並唔係喺度做緊一個比喻，就係你想象係一個咁嘅公仔，係有個頭，有個身體，你咧就係只腳趾，我就係隻手指咁樣嚇，即係佢絕對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佢實質講緊係有一個咁樣嘅 reality， 就係基督妙身嚇，就係我哋已經喺呢個妙身裏邊一部分。咁而喺裏邊咧，由於我哋呢個妙身嘅一部分咧，我哋係能夠不斷咁承受住領受住我哋嘅頭耶穌基督嘅滋潤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幾大嘅 blessing 嚇。然之後咧喺呢個妙身裏邊咧，所有嘅人咧所做嘅嘢，我哋可以互相祈禱，同埋咧係佢哋嘅聖保羅所承受嘅苦痛可以令到我哋得益，他承受的安慰亦都是我們的安慰，因為在這個妙身裏面是相通的。我們由於在這個妙身，我們是一個 privilege， 是一個 privilege，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妙身裏面是領受到基督的恩澤，亦都領受到其他聖人的恩澤。但另一方面反轉來說，就是我們所做犯的罪呢，亦都傷害到呢個妙身，亦都傷害到呢個基督妙身。所以咧，我哋要因為呢樣嘢而警醒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呢個諸性相通嘅道理咧，令到聖保羅咧就係咁頭先咁樣講，就係話佢嘅承受嘅痛苦咧，能夠令到你們得到安慰，而我哋嘅安慰咧，亦都係你哋嘅安慰嚇。在教理的947那里，是这个诸性相通功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在这里讲给大家听。它是由于所有信友组成一个身体，他们彼此分享所有，我们应这样相信，在教会之内有各种财富的共享。这个财富不是指钱，而是指英文叫 goods 就是那些恩宠，可以说各种好的恩宠的 grace 在里面。然而在肢体中最重要的是基督，因为他是元首，因此基督的功劳通传给所有肢体，而这种传递是透过教会的圣事而进行的。在圣事里面，我们领受到基督的恩泽，特别是这个圣体圣事。他说正如这教会是由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治理，他所领受的一切益处需成为共同的资产。然后在953那里，他这么说，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也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死的。这个是罗马书14章我所讲。 佢係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唔係話淨係一個人嘅，其實咧我哋屬於一個整體一個肢體。佢係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愛不OK， 嗰度唔需要講落去啦。所以呢度係講咗嗰個諸性相通嘅道理喺呢度。咁最後咧，我想講講呢個保祿，佢話自己行事至誠咧，其中有幾點咧，我想係特別喺呢度講講。佢駁斥嗰啲反對佢嘅人咧，就佢話佢自己咧係憑良心行事啊，佢係行事真誠，佢係本住天主嘅恩寵，即係本住一切嘅嘢咧係跟隨天主嘅聖意嚟到做。而不是本住人性和智慧。这里也可以说是反映住很多的传道者的心声。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事他们是真的根据天主的圣意来去做。但是很多时候人是本住人的智慧来判断他们。于是乎带来很多的闲言闲语或者这个指责。就好像当 Dr. Scott Hahn 他离开长老会的时候，他是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清楚看到真理的而且确是存在在这个天主教教会里面。于是乎他纵然是一个牧师，纵然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是毅然是离开了他这个基督教的圈子而加入天主教。那在那里呢是带来很多的闲言闲语和这个基督教的他那些朋友的攻击等等。但是呢、就是、他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他根据天主的圣意去做他觉得是应该要做的事。咁呢個咧係我哋作傳道人啦，或者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咧，都應該係咁樣樣，係好似聖保祿咁樣，係呢個憑良心係行事至誠啊。就好似呢個最近大家可能在座都有人會認識Brother Michael 咧，佢去完呢、這個世青之後咧，係有機會經過多倫多嚟呢度探訪我哋嘅時候咧，係亦都同呢度好多嘅善會嘅人咧見過面。亦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嘅佢嗰個聖召嘅遭遇啊，佢嘅故事。咁本來咧係安排咗係佢上去呢個愛的恩泉啊呢個新電台嗰度咧係分享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安排唔到時間，安排唔到咧，結果咧係冇做到。咁但係喺佢我自己有機會招待佢嘅時候咧，同佢食飯啊等等咧，揸車嘅時候咧，佢都同我分享，亦都同在座我諗有好多人都聽過佢呢個故事，就係佢拍拖有成十年，去到最尾咧係定咗婚嘅啦，已經係。咁但係咧，佢呢個聖召嚟到嘅時候咧，佢嗰個天主嘅聖意咧，佢係唔能夠抗拒。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一時嘅衝動所觸發嘅決定，而實上咧係佢細到呢個十五歲到，好似話喺佢喺澳洲嘅時候咧，已經係第一次係聽到呢個聖召。咁然之後後來經過十幾年啦，然之後咧又去呢個麥主哥耶啦等等咧。後來咧係天主亦都俾好多嘅徵兆，好多嘅 signs 嚟到去 confirm 佢呢個聖召。咁於是乎咧，當佢明白呢個天主聖意嘅時候咧，佢都要毅然係去接受呢個天主嘅 vocation。咁當然佢呢個咁嘅做法咧，佢自己認為佢自己係好清楚知道佢係根據天主嘅聖意嚟做事。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好多嘅朋友，甚至係佢嘅祈禱會啊，佢哋嘅教會裏邊嘅弟兄、堂區裏邊嘅弟兄啦，可能都唔諒解佢，而甚至有一啲閒言閒語都唔定。咁所以我哋時不時係會遭遇到同樣聖保祿咁樣嘅遭遇，亦都會有同樣嘅心情。咁我哋要亦都喺呢度咧，亦都係同樣樣咧係借可以用聖保祿嘅心情咧嚟做一個借鏡嚟到去處理呢啲事情。咁第三個 bullet 嗰度咧講到嗰個第二次恩惠咧，就係因為佢本來咧係想第二次去探訪格林多城。但是咧就改變行程，佢改變行程嗰個原因咧，我哋會佢本來話去完馬其頓咧就去呢個格林多城，但係而家咧佢去完馬其頓咧就冇去格林多城。咁佢改變原因咧，唔係因為佢是而又非，非而又是，而係咧佢有一個好一對格林多城嘅人嘅愛心嘅緣故咧，係嚟到去所以佢改變。咁喺下一次咧，我哋會係討論呢個問題。佢所講嘅耶穌咧喺耶穌之內咧，一切都是嘅意思咧，即係話佢話天主嘅一切恩許，英文叫 promises 嚇，在他內都成了事，喺耶穌之內都成了事。嗰個意思咧，即係話舊約嘅所有嘅預告嚇，都只係喺呢個耶穌身上邊能夠滿全，一切都成為真，成為事實，被 firm up 嚇。 所以舊約的預告，不論是亞巴郎的祭子啊，撒羅門建呢個聖殿啊，或者梅瑟所允許的嗰個偉大的先知啊，或者呢個伊撒爾亞先知書裏面所講的嗰個苦難的仆人啊，或者呢個 Zechariah 所講的嗰個騎路入城的君王啊，所有呢啲咁嘅 promises 咧，全部數之不盡啦，即係要數啊數成晚都數都有排數啊。咁所以咧，呢啲全部咧都係應驗喺耶穌身上邊，成為咗事啊。咁所以點解嗰時我哋睇呢個默示錄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記得就係喺默示錄第五章第五節嗰度，佢話當時約望喺神事裏邊見到有呢個書卷，但係冇人可以開到呢個書卷。然之後咧，有個長老咧同佢講，佢話不要哭。看那出於猶大支派中的獅子達美的苗裔已得了勝利，他能展開那書卷和那七個人。他所講的那個達美猶大支派中的獅子達美的苗裔，這個當然是指耶穌基督，而這個人耶穌這個人是能夠展開這個書卷。當時是這個書卷在這裡是沒有人可以展開，約望是心急到哭，但是這個長老跟他說不用哭，这个人呢，耶稣呢就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展开这个书卷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书卷就是指旧约里面的天主的一切的允许。而这个允许呢，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将它变为这个满全，而只有耶稣能够将它满全。所以呢，他就是那个唯一能够展开这个书卷的人。最后呢，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讲那个最尾嗰两句，你留意到就是话佢在我哋身上边盖了印，在我哋身上边盖了印，而在我哋心里边咧系赐下圣神作抵押。嗰度咧大家都会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哋领咗洗咧的，而且确喺我哋嘅灵魂上边咧系盖有呢个印记，天主嘅印记吓。所以点解呢个圣经里边成日都用呢个牧者、牧羊人嚟代表耶稣？你要代表天主，因为他真的好像牧羊人一样，他们会在他们羊那里刻上他的印记。同样我们是他的羊的话，我们领了洗之后，藉着这个领洗的那个圣事，是一个这样的超然的力量，是在我们的灵魂上刻上这个印记。而这一样东西也在圣经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赫尔先知书的第九章那里有提到讲话，当时耶路撒冷是被毁灭的时候，只有那些额上有印记有十字记号的人是不被宰杀。因为在耶路撒冷里面，到公元后七十年，耶稣死了之后，公元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是一早已经听到耶稣的预告。耶稣在这个福音里面已经说了，就是说到这个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你们不要留在这个城里面，你们全部要离开。而当时真的所有基督徒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全部是没有一个是受到伤害。这个其实在厄扎克尔先知书里面预告了，就是到时额上面有十字记号的人是不会被击杀，在厄扎克尔先知书第九章那里有说。同样在这个默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又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在额上面刻有羔羊的名号，又是那些领了洗额上面有耶稣十字印记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要画十字圣号，画这个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或者画这个十字架在我们额头上面？因为我们的而且确在我们灵魂里面是刻有耶稣基督的十字的印记，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我们的意思在那里。我都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那年2004年的时候，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时候，有一位基督教的传道员是来我们堂区是探访，就梁神父是叫我招呼他，我跟他谈，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们为什么要点圣水和画这个十字圣号。所以呢，你叫我从何解释呢？里面有这么多的道理在里面。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有很丰富的道理，我们做那些事情不是迷信，不是只是一些行动，一些礼仪，是有它丰富的意义在后面。讲到那个话，在我们心里赐下圣神作抵押，那个抵押英文叫 first payment， first payment， 即是说一个 down payment 这样。其实呢，就是圣神已经赐了给我们，藉着我们的那个坚证圣事呢，天主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将圣神放在我们心里面，作为一个 first payment， 等我们而那个 final payment 就在我们将来在这个天国里面。 而呢样嘢咧，就系喺呢个约翰先知书第36章嗰度有提到，就系佢话时日将到，佢要洒清水啊，洁净你们，要赐俾我哋一个新心，将我哋嗰铁石嘅心咧系换上血肉嘅心。然之后咧，佢话将我哋五内咧放上新嘅精神，喺我哋五内放上新嘅精神。呢个新嘅精神就系嗰个圣神啊。咁所以咧，就好似圣波利所讲啊，佢话喺你我哋心里边赐下圣神作底押。这个就是我们的坚贞圣事里面的就好像刚才以先书所预告的五内是放上新的精神的那样东西。OK， 那我们今天是到这里为止。